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中国，有许多的访民是因为房屋被强拆之后而走上维权之路，但是许多人最后未能够获得理想的救济或是补偿。最近有许多人选择到海外维权，并且与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的麻雀行动合作，形成了麻雀互嘲行动。为什么在中国被强拆无法在中国取得公道，却要到美国才能够申诉呢？而这些麻雀互嘲行动是否真的能够取得成效？
今天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呢，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礼博士。杨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强拆的受害者，网名为北京石榴的李焕军。焕军，欢迎您。
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呢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首先我先请建立来介绍一下你们这公民行动发起的这个麻雀行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这个中国的拆迁受害者非常多，在中国的这个访民中，应该说是60-70%以上都是因为土地拆迁的问题造成的。这些访民呢，他在中国基本上没有维权的这个渠道。那首先没有法律的援助，这个没有法庭来接受这个强拆的案件。那另外呢，你没有言论自由，你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故事啊，通过这个官方的媒体，就是正当的媒体啊，能够报道出来，让更多人知道。那这个也没有办法那个通过这个自己的关系去这个贿赂官员和解决问题。如果有这个办法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很多的人可能由于和官员有关系，在拆迁的过程中都得到了一些好处。这些访民呢，往往是最没有权利、最没有办法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只好走上了这个上访的路。但是大家知道，在上访的这个路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路，有的人说是第二次受害的路，因为这个上访得到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这个要劳民伤财，要停止自己的工作，要把这个几乎把全家的生活可能都要拖进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艰难悲惨的一个上访的路。有时在上访的过程中还会遇到一些这个更多的迫害，比如说被逮捕被监禁、被判刑、被劳改这些经常的发生。所以在中国啊，几乎是没有任何维权的渠道。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些访民来到美国找到这个我们组织这个探讨如何能够在海外维权。那时候因为当时的案件涉及到联合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案件带到联合国里进行这个上访所以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麻雀互嘲行动，就是像小麻雀要护自己的房这个窝一样这样的行动带到联合国。但是当时也是是这个在尝试，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有可能会成功。但是由于这种新鲜的方式啊，引起很多媒体的关注，再加上当时啊在运用一些国际杠杆的得力，使得这个几乎说可以说前三个案子都基本上是成功和部分的成功的得到了解决。所以呢这个麻雀行动啊就造成了它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名气，也在国内产生了很多的反响。这个陆续的有些访民呢从中国就这个来到美国，然后参加了麻雀行动，在美国这个开始了维权的这个道路。
好的，谢谢建立的介绍。那我们请您要一下这个李焕军焕军，我们知道你本身就参加这个麻雀的互嘲行动，那你在北京当时也是遇到强拆，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案子本身，你经历过什么样子的一个经历？
我们孙子是在2010年开始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回家找房去，然后什么手续都没有的情况下任何补偿都没有的情况下让我们自己去找房租房住。然后我们村民就说他说是腾退嘛，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那房子当初是谁跟谁借的，因为都有的宅子都是都是好多辈儿传下来的祖宅，像我妈妈那儿就是我爸爸的爷爷的爷爷可能都在那儿住的传下来的，叫腾退，我就非常不理解。后来我们就去上访，当时那一年呢是停止了，但是在2011年的时候，11年11月的时候又启动了就是这个腾退。然后在 没有任何，就因为我们之前也调了一些政府信息公开，什么国土啊、规划啊、建委啊，很多部门调了信息公开，但是他没有任何手续。然后呢，但是他启动了这个腾退之后呢，由他们村干部就是先把房子都给扒掉了，然后但是他们的拿的数额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然后呢，
当时扒房的时候您在吗？
啊，扒房的时候，我扒房的时候就是头两次他强拆我的时候，2012年4月和7月，强拆7月4号强拆的时候我在，因为当时第一次我是上房，然后拿着刀子和汽油抗强拆，然后呢他没想到我那么激烈的反抗，然后他就把我周围的四家给拆了，但是没拆掉我。然后我那个房子很孤立，然后7月4号的时候，更是大面积范围的强拆，因为从凌晨三点半他们就开始聚集人，然后那次据说他们有1000人以上的队伍，什么
就拆你这个房子了？
对，就是村子就是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房子，他就是不是光围我一家人，都是很多家围，就是他的意、就是他那个就是能拆谁家拆谁家。
那换句我请教一下，当时来拆你房子的时候，你刚刚也讲了，这是你家里好几辈人住在里面的一个主宅。
不是，那是我妈妈家。
你妈妈家里
是后来批的宅基地。
所以说所以当时被拆的那一天，你看到亲眼看到你房子被拆，你心里的感触是什么？
那次没拆掉我，因为那次我浑身铺满汽油，我周围也都是铺满。
被拆的那一天的时候，你的。
被拆的那天，因为他是把我拘留了，因为他。拆不了我，因为我在家我是非常抵抗的，然后他就把我拘留到丰台分局，然后拘留了5天，7月8号拘留的我，然后13号放的我，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弟弟被打，因为我弟弟帮我看家嘛，被打，然后听一些朋友说12号晚上4-5点钟凌晨，那些黑社会人员，还有村委会、乡里的人，然后区里的人带队把我房子给拆了。
所以那你在上访途中，那个建立也讲了，说有被捕、被劳教这样子的行为，你是否也经历过？
是啊，我被抓了3次，头两次，第一次就是因为要拆我房子嘛，把我拘留了5天。第二次呢，因为无家可归，个人财产我一针一线都没有拿出来，没有。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家，然后我只能回到宅基地上，我们然后搭了个帐篷，然后刚才那张照片穿的那件 T 恤，写的字的 T 恤，他们就说这是违法了，然后就把我又拘留了丰台拘留所，又拘留了7天，然后最后那次拘留是在2013年7月12号，因为在维权的过程中法院不给立案，然后公安说，公安那个治安总队的严厉说，他拆你们我们不管，只要你们动，你们维权我就抓，是这样。
那我想请教一下建立，我们刚刚听了幻军的这个故事啊，那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幻军的故事跟这次的麻雀行动有什么关系？你是怎么联系到他，让他到美国来维权的呢？那你要打算怎么样来帮助他？
这个李焕军的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我们在海外都有很大的关注，我们这个也希望能够给他一些这个援助，后来呢，他这个参加了公民运动，因为他这个觉得在维权的过程中，他这个发现这个一个人的权利如果被剥夺，你实际上你这个任何东西都不能保护，你自己的经济利益、你自己的财产都不能得到保护。这个参加了公民运动，参加了这个公民运动，以后呢，就是我们每年做这个领袖研习营的时候，他这个被这个国内的维权界的人士推荐到我们这个会议上来。回去以后呢，又继续公民运动以后呢，就是他讲的第三次的被捕。被捕以后，这个被这个监禁这个6个月的时间。后来就是这个出狱以后啊，他这个自己呢，这个比较秘密的办了这个美国的签证，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就这个来到了美国。那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呢是想这个研究他的案子。寻找这个案子里边的这个证据链条，因为他这个李焕军他自己也相信 我们和他这个对他同样案子的这个人士也在分析，也相信这个和北京市政府的腐败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寻找这种这个链条，如果能够涉及到某些北京市的官员和北京市政府的这个腐败的话，我们会设法在启动一些国际这个法庭，使让这个北京市市政府的官员，只要是代表北京市市政府到美国或到其他国家进行访问的时候，就可能面临着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我们正在探求这条道路，这个维权的道路是否能走通，所以我们正在研究。
嗯，是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建立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说这个跟这个强拆的案子跟北京的官员的腐败可能有所关系啊、哦、那刚才焕军说他自己个人经历的时候也说到有黑社会的人到他们村里头，你能够跟我们分析一下，在你的观察里面，中国的这种强拆的案件与官商的勾结与腐败与黑社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这个强拆啊，表现出来这个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啊、地方政府呢，因为有这个财政的压力，因为这个在这个税收方面，这个分税制以后啊，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压力，基本上要靠卖土地来维持财政的这个运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土地是这个暴利这个产业，所以很多的官员和这个商人结合在一起，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是在这个过程的推动中呢，他这个需要这个黑社会出动，因为你比如说有些流氓啊去骚扰你啊，断电断水啊，这个殴打房主啊，这些都一般需要这个黑社会来这个在前面打前阵，那么公安呢在后边不管啊，你如果你维权这个超出他认为你超出范围了，你这个我以治安的方式就来这个拘留你啊，逮捕你。所以它整个的是，你看是一个黑社会、公安、政府、商人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运作方式，是这个中国政府掠夺性政府、地方政府黑社会化的非常集中的一个表现的一个领域。
好的，谢谢建立的分析。我们现在他讨论的是这个中国强拆的现况，您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谈节目。我们现在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辽宁的周先生。辽宁，你好。
哎，你好，你好，
请说。
我们这个2008年5月22日啊，大连辽宁省大连市长兴岛管委会组织长兴岛公安分局在抢签各路口戒严，任意由黑社会开发商在抢签现场施暴，村民周本山头被黑社会打伤打残，在医院抢救4天才昏迷中苏醒，被抢签的5户均被打伤打残，7年多多次反映到大连辽宁省大连市北京政府，至今不解决抢签的土地果树，商谈不补偿。以前我们曾反映到你们这个话题，至今没有作用，希望你们帮帮我们，大连市长兴岛没有人权，谢谢。
好的，谢谢辽宁的邹先生。接下来我们请上海的史先发表您的看法。史先请说。
哦，我是上海的史正泰，我已经是退休的老人了，我希望的是过一个那个退休的那个安阳宁年养老的日子。但是他们去年11月13日清晨4点钟来了5个人，2个女3个男的，把我强行绑架到动迁组里面，非法的关押绑架，这也不知道什么这个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然后等他们把我们放出来的时候，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在上海小南门的石库门的3楼房子给他们已经打平了，不扒掉房抢平了。我们的家是我的爷爷、我的爸爸两代人的财富熬下来的。我的爸爸、我的爷爷是当年是走国际海员，包括美国、英国、打过法国，全世界是走那辛苦的。他们是靠他们的命换得来的财富，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邻居，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居无定所了。毫无道理，他们把我们逼成了，把我们这些老头子，我的个已经83岁了， 把我们些老头子逼成了像小青年一样，是你们现在没房了吗？你刚性需求了吗？人家所谓的刚性需求是要等待结婚的。
是的，上海，首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先让您发表您的意见到此，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个人的亲身经历。那么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江西的胡先发表您的看法。胡先，请说。
啊，就是说，你拆迁房屋是什么呀、啊？我这里还有一个乡政府，为了霸占一个土地，把枪打死了人，啊，到处上访也没有人过问。在1988年的时间，一直上访，还有两个小孩都没有生活来源，是吧？到哪里上访上找，这农民的一条命也比不得官方一条狗啊，是吧？到现在习近平的反腐，这么依法治国，怎么了？他这么现在有的什么说事件过了，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再立案了。你要这么生活呢，你到乡政府去交点生活给你。这一个妇女带了两个孩子，把老公打死了，你说说看？啊，这么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有什么德？有什么法律治国吗？但是你们到美国建有维权的，那我们怎么过去啊？我也想去啊，我们去得了吗？
好的，谢谢江西的胡先，我们待会请杨建林先生来给您提供一些建议。最后我们请天津的史先发表您的看法。史先请说。
你好。
你好。
你好。我认为共产党在过去60年以前以土匪的行为夺取了政权，他执政以后又以土匪的行为来统治这个国家。实际上他不是雇佣黑社会，他们本身就是土匪，他们和黑社会是一道的，所以说谈不上什么他雇佣黑社会来掩盖他自己好像是正经人似的，他们本身就是土匪。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天津的史先。那我们就请这个建立来回应一下刚才这几位观众朋友的问题，尤其是江西的胡先特别提到说，现在虽然号称依法治国，但是他在国内没有办法出国的话，他是没有办法维权的。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这几位听众这个反映的情况，就让我们看到强迫拆迁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虽然这个中国政府强调依法治国啊，也有时这个中央也会发文文件对强拆的问题啊，要制止啊，但是这个强拆的事情是这个久禁不止啊，因为这个里边的这个根本制度没有改变，就是说你官员没有任何限制，他可以把这个权力直接进入市场运作，去掠夺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财产和利益。这一点是在中国是很难解决的。这个江西的这位听众提到，就是如果不到海外怎么维权？其实到了海外维权也是非常艰难的。我们也是在探索的过程中，比如说像那个习近平9月份要来美国访问，我们就会探索各种向他直接请愿的一些方式。这个还都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寻找各种可能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来解决一些个案的可能，但是我比较悲哀的是，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办法。比如说江西的听众问我们怎么维权，实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呢，我接触了很多的访民，当我问起案件来了，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就是很多朋友不这个善于收集证据。所以我现在第一个建议就是，要好好的收集证据，就是你这个案子涉及了哪些人。哪些人的得到多少利益，把这个证据链条拿到他，而尽可能拿到更多的这个证据出来，这样的话，无论是在中国等待时机维权，还是以后有机会到了海外，到了用国际机制，比如说联合国啊等等机制进行维权的话，你有一个证据，就会这个你的案子就非常有利，就容易维权。所以这是我的这个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你拿到证据以后，你尽量的把自己的故事啊能够完整的表述出来，就是让通过自媒体，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寄到海外来， 把你的故事给这个发表，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呢可能给当地的政府也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样呢也会帮助你的案子得到解决。除此之外呢，我想呢你一定和这个当地有同样这个命运的朋友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持，探讨在当地能不能创造一定的局部空间进行维权的方式。我只能给你这个三点建议。
好的，谢谢建立的分析。最后我们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请焕军讲一下，我们知道一个妇女要来到中国维权其实是更加艰辛的事情。刚才几位观众也讲到说，一个老公被杀了，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也要进行维权的抗争。那我知道你这个在维权的情况之下，你曾经受到一些性骚扰或是一些对于妇女的权益的一个受损，你可以讲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吗？简短的分析一下。
对，在维权的过程中遭到性骚扰是多次。第最让我痛心的就是有一次要强拆我们村民那个郭志英家的时候，然后我去声援嘛，然后他们性侵的，但是我们的自媒体已经报道出来的情况下，派出所也是不给立案的，他们带着去商检了，但是不给立案，至今没有任何答复。然后在维权的过程中，我们十八大呀、两会这种敏感时期，然后被抓进黑监狱，然后黑保安就是几个黑保安按着你的胳膊腿，然后其他另外的黑保安就是你身上摸有没有手机啊、录音笔，这就是一些，反正你身上除了衣服就是以外任何东西都不能有，他就挨你身上去乱摸，真的这种性骚扰，
好的，
要真的其实心里烙下烙印。
是，谢谢焕军你分享你个人的一个亲身经历。所以看起来在中国要维权，尤其是妇女维权就更加的艰辛。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强拆者的维权讨论只能告一段落了。感谢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礼博士以及强拆的受害者李焕军小姐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那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探讨为何有中国老年人被丢在路边等死，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呢，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